太师文仲率30万精兵讨伐西岐，行走路过黄花山，这儿的景致非常动人。文太师正在观景的时候，突然有一员大将飞马上山，是举斧便砍，哇哇暴叫，真好像一头雄狮相似。文太师用金鞭把他的斧子给架住，老太师打定主意，无心恋战啊，嘴里是念念有词，用金鞭一指，吃力变，刹那间平地起大风，山头上刮起一阵黄风来，上主天下主地，把这员大将就困在当中。这位可懵了，这两位寨主可不敢，从左右两翼把太师给夹住，呆，老匹夫，你是哪来的？胆大包天，偏包胆，不但偷看我们眼阵，还把我大哥弄没了，还我家大寨主来，我大哥哪去了？文仲一不慌二不忙，抬头看看他们俩，一瞅其中一个白脸，但是白的不好看，面似喷血，就好像在一张白纸上喷了一口猪血似的，显得这人十分凶恶，怪肉横生，满嘴大板牙，看年纪30左右岁，手里擎着一条虎头枪。另一个人是黑脸，要说这两个人绝不是文太师的对手，文太师是有意的跟他们伸伸手，看看他们究竟有多高的能耐。打了几十个回合，老太师心里有底儿，真虎将也，一个带着一个，心里非常高兴，就不愿意耽误时间了。老太师把两把鞭一指，吃力变，又使出邪法，这玩意儿可真厉害呀！这两个人打着打着，就听见狂风骤起，天昏地暗，寺外是白茫茫一片大水，把两个人给围困，也不知从哪来的水，无风三尺浪。这两个人可着了急了，左冲右杀，连条路都没有，被遁到水洞之中。太师心说，叫水围着吧，多咱告饶，多咱拉倒。老太师下了莫麒麟，仍然往大树下边一坐，在这看着热闹。喽啰兵是磨头就跑，上大后山给二寨主送信儿去了。这二寨主可厉害，他正在后边筹集粮草，不知道前边发生的事情。喽啰兵满头大汗，跑到近前，报二寨主可了不得了，大寨主、三寨主、四寨主叫一个老头给收拾了。二寨主一回头就是一愣，你说什么？也不知从哪来个老头，太厉害了，把三位寨主也都给收拾了，生死不明。二寨主可急了，把手中的活计放下，先等一等。二寨主转身去取家伙，什么家伙？左手 是一把锤子，右手是一把钢钻。您说这兵刃特殊不？把兵刃抄起来之后，双脚一点地，起，展翅摇翎就飞到空中。闹了半天，二寨主天生长了一对翅膀，人不人，鸟不鸟啊。这肉翅平常不使用，就在后背抿着，到了急需的时候，展翅摇翎可以直冲霄汉，顷刻之间可以游遍全国呀。他按娄若冰所说的，一直飞上山头，在空中盘旋，低头往下一看，可不是，有个老头身穿黄袍在树底下坐着呢。他把双翅一抿，轻飘飘落到文仲面前，把锤子跟钻子往一块一碰，啪啦啦啦啦啦啦啦，老匹夫，是你伤了我三位弟兄吗？文太师早看见他了，哎呀！文仲就大吃一惊啊，还有这等的疑人，这要把他收下，可真是我的榜弟呀！老太师站起来了，你说的一点也不假，刚才那三家寨主无辜伤我，被老朽置于死地，扔到山涧里喂了狼了。老匹夫，休走哪里来？往前一纵是举锤便砸，右手的簪子奔文太师的眼睛便出。老太师一看，这可不好对付。你看那三个人呢，马上得见官。这位带翅膀的，肉如乱飞呀，一个不注意就得受伤，看来必须认真对待。太师上的莫麒麟摇双鞭，跟这位站在一处，一个在空中飞着，一个在地上乱转。打了二十几个回合，老太师一想，不行，我及早下手，不然非得受害呀。想到这，用金鞭一指，嘴里一嘟囔，咔啦啦啦啦啦，对面的山包裂开了，飞起一块巨石，这块巨石大小像一间房子相似，直奔这位寨主。这位躲闪不及，咔嚓一声把翅膀给压住了，想要动转势比登天呢，剩下一个翅膀，啪啦啪啦啪啦啪啦，干着急动不了地方。老太师下了莫麒麟，提着双鞭来到他面前，哼，孽障，你是个人，你是个怪，说你是怪，你能口吐人言；说你是人，哪有长翅膀的？看来咱们是冤家对头，休怪老夫一狠心毒，你就闭眼吧！唰，把金鞭举过头顶就要下手。其实文仲是吓唬他，这位一只翅膀在石头上压着，这身子就在地上趴着，扬起脸来看看文太师，这才发现这老头三只眼。一着急，正中的眼睛睁开，从里边放出一道金光来，毫不吓人呢。等等，老爷子，等一等打。还有什么话说？讲吧。哎，我老爷子，你让我死个明白行不行？你哪来的？尊敬大名，我好落个明白鬼。哈哈哈哈，好吧， 老父就叫你做个明白鬼。我是从朝歌来的，我叫文仲师爷。这主一听啊，大吃一惊，什么？您就是赫赫有名的文太师吗？然也。
哎呀，我们有眼不识真人，得罪了老太师是罪该万死啊！太师爷饶命，太师爷饶命啊！
哦，你也知道老父吗？
谁不知道？上至80岁的老叟，下至顽童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何况是我们呢？
好，我问你，你叫什么名字？
我姓辛，我叫辛欢呐。
哦，那三个人呢？
那三个人都是我磕头的把兄弟。我大哥叫邓忠，我三弟叫张杰，我四弟叫陶成，我排行在第二。
你们都是干什么的？
怎么说呢？您就管我们叫贼得了，我们是占山为王的山贼。
哦，手下有多少人？
有10000来人吧。哎呀，不少啊。
心怀，
我要把你饶了，可有个条件。
您说吧，什么条件？
一，
要拜我为师；二，要跟着我赶奔西岐前去立功。
你可愿意吗？
当然愿意，全愿意啊，都乐意。老太师一看他说话至诚，这才掐诀念咒，把石头搬开，让辛桓站起来。这辛桓呢，半天没起来呀，喘了好半天劲儿，从地上一咕噜声站起来，一看这翅膀好像没压折了，活动活动，把双翅一抿，二次跪倒给老太师见礼。
行起，心环呐，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，要不愿意的话，我放你逃命。
我愿意啊，刚才我说的是实话，不过老太师求您高抬贵手，告诉我，我那三位弟兄现在何处？难道真死了不成？
哎，无非开个小玩笑嘛。要见他们不难，请稍后片刻。
老太师收了金盾和水盾，这三位债主就在眼前呢。你看别人看不见呢，他们三个人好像做了一场噩梦相似。
哎，我的妈呀！
大寨主邓忠不见了黄风，三寨主、四寨主不见了大海。再看这三位是通身是汗，揉眼睛往前一看，呀，老二在这儿呢，那老头也在面前呢。三个人勃然大怒，抄家伙就要动手，这辛桓把他们拦住了。
慢，
大哥，老三老四不可鲁莽，你们知道这老爷子是谁吗？
就是咱们日常最羡慕的太师文仲，
是他老人家，还不跪下请罪吗？
这仨人还真听他的，扔掉家伙从马上跳下来，跪在文仲面前。
太师，我等多有得罪，望太师海涵。
请起。哎呀，我能得识四位虎将，真三生有幸啊。
心环呐，你跟他们讲讲吧。
哎，大哥，老三老四，
方才我跟老太师要求让太师饶咱不死，咱有俩条件：第一，拜他老人家为师；第二，咱别占山了，跟着他老人家赶奔西岐，大战姜子牙，前去立功，日后扒掉贼皮，也升个一官半职的。 不知道三位弟兄意下如何？
太好了，我们全乐意。
请着太师文仲下了山，赶奔大寨。这大寨就在山坳里，也是一座破庙改的。等把文仲请到里边居中而坐，四个人倒身再拜，把大小头目全都给召集起来，全来参见太师。又传令盛牌宴宴款待文仲。在席前，文太师就问：你们准备什么时候跟我走？听您的，
随叫随到，
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呀、啊！老夫恨不能累生双翅飞到西岐。我看今天的日子就不错，你们赶紧处理山寨的事，随我马上起身。
行。
大寨主邓忠把弟兄们召集起来，全体集合，当众宣布：我们要随着老太师赶奔西岐。众位弟兄乐意跟着呢，我们双手欢迎；说不乐意跟着去的，我们也不反对。但是不能在黄花山当贼了啊！我这里有的是金银衣物，大家合理均分，回家务农去吧。可人各有志，罗罗兵一听散伙了，有的乐意跟着上西岐，有的不乐意去。结果散去了一半，留下一半。太师在这一半人当中挑挑拣拣，最后剩下精兵五千人，余者各拿金银财宝遣散回家，是放火烧了山寨。文仲这买卖做的挺合适，平白无故得了四员大将，还得了几千人马，对他来说太有用了。他带着四将回归连营，满营众将得着这个消息无不欢喜，炮响三声，继续向西岐进发。路上无话，单说这一天就到了西岐的封京，在南门外五里安营扎寨。太师这一来带着30多万人马，声势浩大。姜子牙早就得着禀报了，一听文仲亲自来了，姜子牙也是动感紧张啊。那流星大马一个挨着一个，一个挨着一个，随时随地把消息禀报给丞相。姜子牙听说文仲已经到了南门外安营了，赶紧率满营众将登城观看。金吒、木吒、鹅吒、杨戬、黄天化、黄飞虎、黄飞镖、黄飞豹、黄明、周济、四贤八骏、36员上将都在两旁边奉陪呀。姜子牙手打凉棚往南边观看，哎呀，但见马号挨马号，连营挨连营，帐篷挨着帐篷，是一样都望不到边啊！扎起一座五行八卦中军大帐，进可以攻，退可以守。姜子牙点了点头，人言文仲善能用兵，今日一见是果真不假呀。他对两旁众将说：各位啊，看来西岐又是一场鏖战，尔等绝不可以麻痹大意。鹅扎听完了叫了：师叔，我看您被文仲给吓住了吧，他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文仲难道就不是人吗？我们比他短什么？也不是小侄说句大话，老匹夫文仲一来，好有一比。哦，比作何来？肉包子打狗，他回不去了。师叔不信，
赐我一支令箭，我到两军阵前是会到文忠。